周平又想啊，由于敌人来得太突然了，很多工作没有来得及做，县委指示如果有事情就到十里铺到那块去接头，看来现在不接头不取得领导的指示是不行了，怎么办呢？最好让马英同志回取他。对，杜平思前想后拿了决定之后，把马英叫起来，两个人把目前的工作研究了研究，决定让他回去一趟。马英可高兴透了，政委你把任务交给我保证完成。好啊，马英你化化妆，明天你就回去。
是。
第二天早晨，马英化着妆，化妆成什么呢？变成一个商人，找了一个淡茶眼镜，一件黑棉袍，马英穿上，头上还戴着个缎子帽垫，有人还给找了个提包。马英低头看了看，这什么打扮？自己的一生最反对做生意了，可是自己今天不得不这样。苏建梅前前后后的看了看，马队长穿的倒是挺好，可是你走起路来不那么像，老像个军人，你应当哈着点腰，低着点头，拿着个斯文的样子才行。杜政委一听也对，叫马英演习了几遍，王二虎上下看了看，行喽，行行行，这打扮不错。队长你回去看看我娘。我知道，每个同志把心里的事情都告诉马英，马英是一一的记下，主要的他要到十里铺找县委接头。临行的时候呢，带了一支短枪，又别了一颗手榴弹。杜平把他送到村口，分手的时候千叮咛万嘱托，在复杂的情况下切忌冷静，绝不能感情用事，懂吗？我记住了。政委同志们保重吧。马英说着话一回头，他自己下去了，渡过青阳江，又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土。本地他是太熟悉了，从小在这长大的嘛。往前走了一股就到了建里屯。哎呦，进屯子他一瞅啊，那个烟还在冒着，有的地方还冒着蓝火苗，证明昨天敌人在这块杀人放火呀。马英看了看没有敌人，仗着胆子进了前街，正好发现一帮人在那瓦砾堆里头找东西。人们抬头一看，吓得都回了屋了，拿马英当了坏人了。这年头见着人就害怕，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马英偷着打了个嗨声，叫烟呛的他直咳嗽，又走了几步叫他嗓子干渴，打算喝口水。哎，路边正好有口井，马英到这儿扶着路着挖，把上面的柳罐吸下去，嘎啦楞嘎啦楞嘎啦楞。可这个柳罐吸的半截子，低头往井里头一瞅，啊，为什么呢？看得非常清楚，在井底躺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赤条条的，那井水都被染红了。马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把眼睛闭上。鬼子，杀人的野兽，血债要用血来还，我们一定要报仇。把他气得不可了，一抹身离开建里屯，还往前走。 前面不远就快到了自己的家马庄了。马英的心提着嗓子眼儿，我娘干什么呢？能不能遭到敌人的毒手？他老人家还在不在人世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心跳的鼻子头就冒了白毛汗。可走着走着，在对面街上来个老太太，他以为是自己的娘呢。等走了两步一看，不是，是马宝堂的老伴马大娘。哎呦，他一看这老太太跟风里一样，头发披散着，两只手张着着，嘴里的还直捣鼓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马英紧走了两步过去，大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太太两个眼发直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马英，好像不认识，用手一扑着他，你躲开，我不认识你啊！啊，大娘，我是英子，我马宝堂大爷，可好吗？哎呦，马宝堂，马宝堂，他上了天喽！那老头可好呢，连玉皇大帝都喜欢他，请他吃饭去喽！老太太说完了，一扑着马英往前又走下去。马英心里头跟刀绞的一样，不用问，马老先生是被敌人给杀害，大娘也疯了。嘿，把马英气得没有别的办法，转身还往自己的家里走。到家门前一看，好嘛，两间土坯房完全被烧毁，就剩下半边门框。马英进了院子，四外看了看，娘，娘，没有人回答。他在瓦砾堆里扑了来扑了去，找了一些自己原来的东西，摔碎的摔碎，砸坏的砸坏。马英站在院里头能有三分钟吧。娘，你在什么地方？你在不在人世？啊！他又一想，这个地方是非之地，不能久待，赶紧离开，找个熟人打听打听母亲的下落。顺着马庄，他奔萧集镇走。走着走着，哎，又遇上个老太太，这个是王二虎他娘。这老太太可认得马英，往上一扑，把马英的千金的衣服抓住了。老太太瞪着眼睛，咬着牙：“英子，你把我那虎子带到哪儿去了？你还给我儿子，还给我儿子！”又撞头又跺脚。大娘，你冷静冷静，二虎很好，如果你想他，我可以叫他回来。刚说到这儿，王二虎的娘好像清醒了。英子，不能让他回来，让他跟着你们走，走得远远的，留着你们打日本鬼子，这些吃人的野兽啊。老太太说完了，在怀里的伸手掏掏了半天，弄出两个干饽饽来，塞到马英的手里，拿着吃吧，孩子快走，一会儿鬼子又来了。说着，王二虎的娘哭着钻了胡同里。马英手里拿着俩饽饽，眼泪围着眼圈直转，他找不出什么好言辞安慰这些受害的老人，只是心里默默地想着：乡亲们，你们受苦了。他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 偷偷的进了萧家镇，拐弯抹角到了赵振江的家，抬头一看门锁着，没人。在门口他站了一会儿，刚一转身发现赵振江的爹在外边回来了，老头嗨声叹气，手里拎着把锹，一抬头正好看着马英。啊，英子，你回来了。大伯，我回来了。你等一等。拿出钥匙，他把门开开，赶紧把马英拽在里边，把门顶上。爷儿两个进屋坐下，马英往四外看了看，屋里头空无一人了。大伯，家里的人啊，都没了。镇江从小就死了娘，这你知道，媳妇孙子都毁了啊，都不在了，不在了，被日本鬼子摔死的摔死，挑的挑。老头说的这泣不成声啊，马英也陪着哭起来了。赵德白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就诉说了鬼子这些罪恶史，把昨天发生的经过一五一十详细的都讲了，告诉马英他娘被日本鬼子押到县城里去，是死是活不知道。他又介绍了马宝堂先生被马突死的经过，最后他又介绍了杨百顺，把这小子的坏水所做的事情都详细的讲。马英一听杨百顺，哼，从腰中拽着手枪往外就走。赵子白过去把他拽住了，英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把他干掉。哎呀，英子，他也进了县城了，你上哪里去找他？马英没办法，又把枪带去。赵德白做了点晚饭，马英吃不下去，最后爷儿俩这么定的：大伯，你好好的活着，留下来对革命工作是有用的。镇江二虎我们大家都很好，将来您这块就做个联系点儿，有什么事情咱们随时接头。孩子，那还用说吗，只要你大伯能办到的，我是尽力而为呀。告诉镇江好好的革命，多杀鬼子，我记住了。由于情况十分危险，马英不便久待，爷儿两个说完之后转身他离开这儿。离了萧家镇走出不到三里地，可坏了，就见对面的老百姓东奔西走啊，有几个年轻人在对面跑来了，鬼子来了，鬼子来了。马英一听，什么鬼子来了？开始的时候他随着人群也走，可是走了几步，马英又一想，我走什么？我的任务是到十里铺找县委接头，请求县委给我们指示。我不走，鬼子也不是三头六臂，我倒要看一看都是什么样的人。想到这，道边有个小村子已经被火烧得几乎不剩什么了，残垣断壁了。他躲在一个破窗户后头，正好对着公路看得清楚。啊，身子蹲下，把枪就握在掌中了，往前看着。时间不长，就听着公路上叮叮叮叮，开过了几辆载重汽车，他往车上一瞅， 满载的日本兵，汽车的驾驶楼上还架着机枪，知道的是日本兵，不知道的好像装了一汽车西瓜。车子开过去，马英数着，一辆两辆，一直到第五辆汽车过去以后，就是日本的马队。这些日本骑兵帽子上还戴着四块布，忽闪忽闪，跟老母猪耳朵差不多，和倒背着马枪。马队过去是四路总队的步兵，腰能有200多人，步兵也过完了。他往后头再一看，没有了。日本鬼子这是上哪去？老百姓又该遭难了。马英心里头默默的想着，刚要离开这儿，哎，又发现一个鬼子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他是掉了队，还是有特殊的事儿呢？就一个人在后边走着。马英心里头一动，鬼子，我非把你杀掉，出出我胸中的恶气。想在这儿，他迅速的伸手把手榴弹拽出来，后边的保险盖拧进去，一拉导火线，唰，就奔着鬼子扔去了。正好扔到鬼子身后边，离得又挺近，把鬼子绷起来多高，胳膊腿也掉了，死在地上。马英这心他多少都喘过一口气儿。正这么时候，他就叫身边背后过来一个人，还没等他回头看，这人紧紧就把他抱住了。别动！马英回头一看，是你。在他身后站个身材高大的军人，长发脸，重眼眉，大眼睛，四方嘴，满嘴的板牙，说话声音非常爽朗。哎呀，认识谁呀？闹了半天，衡水县的县委书记兼县大队的大队长李超东。马英啊，心目之中最赞成的就是李超东同志，他认为天底下没有这么几个能人。李朝东和马英认识是在2年多以前，那时候马英还在县里头念书，李朝东代表着地委到县里来检查工作，不知什么人告了密，敌人是全城出动，杜政委就叫马英赶紧给李朝东送信儿。马英等到了堡垒户家里头，发现李朝东四平八稳在屋坐着，正跟一个地下党的同志交代工作。马英上气不接下气，把情况说清了。李朝东爽朗的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没关系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在这么万分危急的形势下，李朝东仍然有条不紊把工作交代清楚，然后一转身，小鬼走吧。马英拉着李朝东的手往外走，刚走到前院，敌人就到了，又是人喊又是马叫。马英的脸当时吓变色，走不了了。没关系，前门走不了，还有后门。说实话，李朝东拉着马英又到了屋里，披个厚窗户跳到后院。李朝东道路是那么熟悉，可以说是穿房越起，身子比猿猴还轻巧。马英跟着李朝东，心里就想，这个人武艺怎么这么精通啊，我将来要能像他这样就好了，羡慕的了不得。等在后墙翻出去，李朝东告诉马英，小鬼， 你在前面走，我在后边跟着你。如果有情况，你不用惊慌，就咳嗽一声，我就知道。好，两个人拉开一段距离，马英在头前开路，索性走这条路，没有遇上敌人。到了东北城墙角，是一片荒地，所以呢，这块没有敌人卡着。到了城墙根这，两个人顺着马道上了城。马英正想着，好几丈高的城墙，这怎么下去？可就见李朝东在腰里一伸手，拿出了一条绳子，把绳子的一头拴在城墙的垛口上，他抓着那一头，平平稳稳落在城外边，抬头冲着马英一招手，再见，转身人家就走了。马英在城墙这看着，这心里更羡慕了，这个人怎么这么能呢？从那以后，他对李朝东有了深刻的印象。再一次，他也是给李朝东送信，正好遇上敌人的包围，李朝东一拎马英的膀子，像提小鸡一样把他拽到马上，两个人一挑枪闯出重围呀。马英抱着李朝东的腰，就发现他这个枪法这个准，直拿打打，枪无虚发。两次马英就产生这样的感觉，全中国很少找出李朝东这样的人物来。在几次工作当中，他发现李朝东虽然是个领导，对同志非常体贴，可是你要犯了错误，他要严厉的批评，批评完了还是照样那样体贴你，关心。不管什么人，只要跟李朝东在一起工作，浑身就充满了力量，胆小的人也变成胆大。没想到今天马英在这儿与李朝东相见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悦。李书记，可找着您。先不用说别的，同志这样做会引出麻烦来的，快。李朝东示意带着马英把那鬼子的尸体掩埋了，又把地下的血迹擦干净。他们刚收拾完了，就听见马蹄声响，马英一抬头，呀，书记，日本鬼子的骑兵来了。